窦参，字时中，是工部尚书窦旦的玄孙。父亲窦审言曾任文喜县尉，因为窦参显贵而被追赠吏部尚书。窦参学习法令，通晓政务，性格矜持严厉，刚强正直而果断。年轻时凭借门荫逐渐升官至万年县尉。当时同僚中有担任值班官员的人，傍晚时听说亲人患病，请求窦参代替他值班。恰好监狱中的囚犯逃跑，金兆颖按照值班名册核查准备上奏，窦参立即请求说，他因为来不及说明情况请假，实际上是我代替他值班，应当由我承担罪责，因此被贬为江夏县尉，人们都认为他讲义气，逐渐升迁为奉先县尉。县里有个曹芬，名义上隶属北军，曹芬一向凶暴，因为喝醉了殴打他的妹妹，他的父亲来就没能成功，于是投井而死。窦参拘捕审理曹芬兄弟，判定应当处死，众官都请求等到服丧期满再执行。窦参说，儿子因父亲而生，父亲因儿子而死，如果因为服丧而延缓刑罚，那就是杀父而不治罪了。于是都依法治罪，用杖刑打死了他们，全县的人都畏惧服从，转任大理司职。到江淮审理案件，途经扬州，节度使陈绍由骄横傲慢，不出郊迎接，只派军吏来传话问候。窦参义正辞严地责备他，陈绍由后悔害怕，急忙赶来拜见窦参，窦参没有等他过江就离开了，回朝上奏符合圣意。当时婺州刺史邓挺因贪污8000贯钱获罪，邓挺与执政大臣有旧交，因为遇到大赦，想要免除赃物。皇帝下诏让百官在尚书省集体讨论，大多数人迎合执政大臣的意图，只有窦参坚持依法处理，最终追缴了赃物。第二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，奉命出使审理湖南判官马仪的案件。当时马仪检举下属县令贪污赃款达1000贯，被治罪者的儿子通过权贵宠臣诬告马仪，窦参最终查明清白，马仪无罪。马仪确实是个能干的官吏，后来多次辅佐曹王李高，以正直强干闻名。窦参转任殿中侍御史，又改任金部员外郎、刑部郎中、侍御史、知杂事。不久升任御史中丞，不回避权贵，审理案件以严厉著称，多次被皇帝召见议论天下大事，和执政大臣意见多有不同，皇帝很器重他，有时让他参与决策重大政务。当时的宰相很忌惮他，多次排挤压制他，但也无法伤害他。然而他常常任性行事，破坏法度。最初确定百官俸禄时，因为他曾担任司职，偏袒自己的属官，所以给予的俸禄高于本40%。又确定百官的班位秩序，起初让太常少卿排在左右庶子之上，又厌恶詹事李升，于是把詹事的班位移到各府尹之下，很被有识之士讥笑。不久兼任户部侍郎。当时京城有户人家诸生了2头4足，有关部门想要上奏，窦参说这是猪的灾祸，怎么能上报，命令丢弃了他。当时交际的牛生了1头6足的小牛，太仆青州后告诉宰相请求上奏，李泌也开玩笑地打发了他。原淮南节度使陈绍由的儿子陈正仪请求承袭封爵，窦参在尚书省文上大字写道，陈绍由为兼将相的尊崇，却在奸危之际改变节操，君主容忍了他的过失，未能公开揭露愚昧的儿子有什么心思，就敢请求传习封爵。陈正仪害怕了，不敢再请求封爵，就离开了。当时神策将军孟华有战功，被大将军诬告上奏，说孟华谋反。还有右龙武将军李建玉，先前陷落在吐蕃，很久以后自己脱身回来，被部下诬告暗中勾结吐蕃，都应当处死，无法自我辩白。窦参全都审理，使他们得以清白，从此人们都对他寄予厚望。第二年被任命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兼领度支、盐铁转运使。每当宰相隔日在盐阴殿被召见奏对时，其他宰相都出来了，窦参必定留在后面很久，以度支事务为借口，实际上独揽大权。窦参没有学问，只是大量引用亲信同党，让他们占据重要职位作为耳目，各地的藩镇主帅都畏惧他。李娜既害怕窦参，又送给他很多礼物，表面上表示敬重窦参，实际上暗中离间他。皇帝身边亲信的人大多诋毁窦参。窦深又与吴通玄犯事被发觉， 斗参任性好武，依仗权势贪图利益，不知限度，最终因此败落，被贬为郴州别驾。那是贞元八年四月，斗参到了郴州，汴州节度使刘世宁赠送斗参5000匹绢。湖南观察使李逊与斗参有仇怨，于是将此事详细上报，又遇上中使在路上遇到了刘世宁的使者，也上奏了这件事。德宗大怒，想要杀死斗参。宰相陆贽说，斗参与臣没有交情，因是报复，是人之常情。然而臣身居宰相之位，应当秉持公心，根据斗参的罪行将他处死，恐怕用刑过于严厉，于是暂且停职。不久又派中使对陆贽等人说，卿等所奏从大体上说虽然好，但此人结交朝廷内外，其意图难以揣测，朕查究情况，这件事已经很清楚了。况且斗参在那里与各路荣帅交往，国家大事重要，卿等迅速进呈文书处理。陆贽上奏说，臣当面承受圣旨，有幸奉行密旨，都是以社稷为重，又知道查究已经审慎，岂敢不与陛下同忧共愤，内心断绝疑虑，岂愿拖延迟疑，更增添陛下思虑。只是以为斗参曾担任重要职务，可说是大臣，在进退之间还应当有礼，诛杀之际不能没有罪名。刘晏长期掌管财货，当时也招致怨谤，等到加以罪责时，事情并不分明，叛离者因此得以作为借口，众人也为之心怀怜悯。用刑暧昧不明，损害不轻，势力还不遥远，应当慎重。窦参不久前执掌权柄，颇为依仗恩宠私情，贪图收受贿赂，引进纵容亲信同党，这是朝廷共同议论，天下都知道的。至于暗中怀有意图，将要兴起大恶，行迹尚未暴露，人们都不知情。臣等心境面见陛下，商议加以刑罚，只听说凶险的意图，还不清楚结党营私的缘由。何况在众人之中，如何能详尽了解，突然施以严刑，必定认为冤枉诬陷，群情震惊，事情也不小。如果不交给外庭审理，恐怕难以确定罪名，请求陛下圣明，再稍加详细考虑。窦参与臣一向也没有交情，陛下本来已经明白知道，臣有什么顾念私情，就想营救他。实在是因为事情关系到国体，道义上要断绝私人嫌疑，希望刑罚不乱失于清明之时，君王之道不因圣德而亏损。于是再次贬为欢州司马，儿子窦景伯发配泉州，女儿尼姑真如隶属郴州，他的财物婢妾都送到京城。窦参当时被左右中官甚为恼怒，不断的诽谤攻击，还没到欢州，在雍州五经镇被刺死，时年60岁。窦深是窦参的族子，逐步升迁至京兆少尹，转任给侍中。窦参特别喜爱他，每次商议任命官员多向窦深咨询，窦深有时泄露这些情况，以此招揽权力，收受贿赂。窦深所到之处，人们把他看作喜鹊。德宗听说了不少这些事，多次告诫窦参说，你将来必定被窦深所连累，不如让他离开以平息众人的议论。窦参说，臣没有强大的子侄，窦深虽然是远房亲属，臣一向亲近他，不忍心让他远远离开，请保证他没有其他犯法的事。皇帝说，你虽然自己担保，可众人怎么看？窦参坚持像以前那样回答，窦深也不改悔。兵部侍郎陆贽与窦参有仇怨，吴通威兄弟与陆贽同在翰林院，都受到德宗的知遇，也互相争宠不和睦。金吴大将军四国王李泽之与窦深及吴通威、吴通玄交好，于是相互勾结倾轧。陆贽主持贡举考试，他们就说陆贽主持贡举不实。吴通玄娶宗室女为外妇，德宗知道他们诋毁陆贽，并且下令考察监视，全部查获了他们的奸邪情况，于是贬李泽之为昭州司马，吴通玄为泉州司马，窦深为道州司马。不到10天，又贬窦参为郴州别驾，当天任命陆贽为宰相。第二年，窦参再次被贬为欢州。德宗对陆贽说，窦深、窦荣、李泽之从头到尾一起作恶，无所不为，而且都是小人物，不能和窦参相比，你应当妥善商量处置，所有亲信同党都发送到边远恶劣的地方去。陆贽上奏说，窦参的罪行确实应当诛杀，但圣德宽宏，务必保全尸体，特别放宽严刑， 宽恕他一条性命。始终的恩典实在足以感动众数，仁爱的恩惠不独只施于这个人。所议定的贬官仅另具奏状，至于窦深、窦荣、李泽之等人都是同党，当然也难以宽容。然而因为犯罪互相牵连，法律有首犯从犯之别，首犯应当从重，从犯应当从轻。窦参既然蒙恩得以保全，窦深等人也应当减轻处罚。而且在这些党羽之中也有好坏的分别，稍微加以区分，足以表明惩恶劝善。窦荣与窦参虽然不是近亲，但也很是亲近，然而在他们亲密的关系中都没有邪僻的事情。还听说他激愤不平，多次有直言，因此逐渐产生猜疑嫌隙，晚年颇被疏远猜忌。如果谈论现在隐秘的事情，则还没有查明端游，如果根据他近来的行为，应该不至于凶险，恐怕需要区别对待，以表明详细明白。臣等商量，窦荣再贬远地官职，窦深、李泽之一并除名，发配流放，或许可以符合从轻的典制，以契合好生之德。至于屈服权势，是时俗常态，如果没有高洁出众，怎能特立独群？窦参长期居于宰府之位，特别受到恩宠，君王所任用的人，谁敢不服从？有的奔走于门庭，有的续次在表亲之中，有的偏受接引，有的骤然被推荐提拔，这样的人十有八九。如果听信流言都说他们结党营私，除非特别亲近交好，怎能全部加以贬谪连累？何况窦参被罢黜将近一年，那些所谓私党近亲当时已经一并连坐，人心久已安定，不可再动摇。臣等商量，除了与窦参阴谋邪事有关的人，其余一律不予追究。皇帝下诏同意，因此窦深等人得以发配流放岭南。后来刺窦参死，于是又杖杀了窦深，其他窦氏子弟都被贬谪，窦荣得以免死。齐应，瀛州高阳人，父亲齐匹曾任是太常少卿、兼检校工部郎中。齐应考中进士，又因博学弘词科，被授予河南府参军。华伯节度使令狐张征召他为长书记，多次授官至监察御史。令狐张病重，齐应起草遗表，并与他商议后事。齐应劝说令狐张上表请求派人接替，让儿子令狐见回京城，令狐张都听从了他，并把女儿嫁给他。令狐张死后，军中发生兵乱，齐应脱身回到东都河阳三城，使马遂征召他为判官，奏请受任殿中侍御史。建中初年，卢杞任宰相，推荐他升任刑部员外郎，恰逢张毅出镇凤翔，上奏请求任命他为判官。齐应口才敏捷，颇通军事，多次因为论奏符合圣意，不久转任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。德宗在奉天时，凤翔靠近逆贼朱子。张毅性格懦弱迟缓，不晓军事，部将中有个叫李楚林的，剽悍凶暴，军中的人都害怕他，他乘机图谋作乱。在此之前几天，齐应与同僚齐抗觉察到他的阴谋，于是对张毅说了，请求及早对付他。张毅不听从齐应的话，反而显示自己的宽大，召来李楚林对他说，我想让你出使外地。李楚林害怕了，当夜就作乱，杀了张毅来响应朱子。军中很多人给齐应指路，所以他得以幸免。于是奔赴奉天行在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。兴元初年，跟随皇帝到凉州，每次经过险要之地，齐应常常拉着马缰绳。有一次御马突然受惊，奔跑跳跃得很厉害，皇帝担心伤到齐应，让他放开缰绳，齐应紧紧拉住很长时间，马才停下来。皇帝问他原因，他说马奔跑绝跃，不过伤到臣，如果放开缰绳，或许会冒犯圣驾，即使臣死一万次，又怎能弥补罪责？皇帝赞不绝口。在凉州时被授予给事中，齐应皮肤白皙，身材高大，声音洪亮。皇帝从山南返回京城，常常让齐应在身边侍奉，有时让他走在马前。到了成邑州镇，让齐应宣读诏令，皇帝更加亲近信任他。那年冬天，转任中书舍人。贞元二年，以本官与左散骑常侍刘孜、给事中崔造一同被任命为平章事。刘孜因为端庄沉默、稳重寡言，齐应谦和善言，取悦下属，不评论是非，政事多由崔造决断。不久崔造生病，齐应执掌国政， 趁机也敢于议论政事。当时吐蕃多次入侵，人心动摇，并且传言皇帝想要出行躲避戎狄。齐胤上奏说，戎狄扰乱中华是臣的罪过。如今人心恐惧，说陛下整治行装，准备干粮，臣听说大福不会再来，为何不与臣等仔细商议？于是俯伏流泪，皇帝也被他感动。当时几世中元高触犯圣旨，齐胤接连请求任命他为左丞御史大夫。齐胤在东都考中进士和弘词科时，张俨赏任河南尹、东都留守，后代齐胤。等到齐胤任宰相，张俨赏被罢相任左仆射，多次指示时事让齐胤施行，还为自己亲近的人求官，齐胤大多不答应。张俨赏发怒，说齐胤不是宰相的材料。贞元三年正月，将齐胤贬为夔州刺史，又转任衡州刺史。贞元七年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、桂管观察使，又改任洪州刺史、江西观察使。齐胤常认为自己从前担任辅相没有大的过错而被罢免，希望重新被启用，于是搜刮聚敛供奉，并大量制作金银器以迎合皇帝心意。此前银瓶高的有五尺多，李坚任江西观察使时进献了六尺高的银瓶，到这时趁着皇帝生日和端午节，齐胤制作了八尺高的银瓶进献。贞元十一年七月去世，时年48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。刘咨，字公茂，是左散骑常侍刘子玄的孙子。父亲刘旷，开元初年担任左拾遗，父子相继担任史官。刘旷依照刘向的《说愿》撰写了《叙说愿》十卷，献给朝廷，唐玄宗嘉奖了他。刘咨年轻时凭借门荫入仕，调任太子正字，历任涟水县令。吏部侍郎杨婉推荐刘咨可以担任谏官，被任命为左补阙，改任太常卿，又再次担任左补阙。他辞去官职，侍奉父母，回到东都洛阳。河南尹李毅上奏任命他为公曹参军。不久母亲去世，扶桑期满后，升任屯田员外郎，转任司勋员外郎，负责南曹事务，勤勉于吏职，孜孜奉公守法。升任司勋郎中，多次升迁后担任给事中。随从皇帝巡幸奉天，转任太常少卿，掌管礼仪。新元元年，改任吏部侍郎，前往洪州主持选官事务。当时京城遭遇寇盗之后，天下蝗灾旱灾，粮价飞涨，候选官员无法前往调任，于是命令刘咨在江南主持选官，以便利长江、岭南地区的人，当时人称他称职。贞元二年，升任左散骑常侍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在相位上没有上奏建议，只是谦虚退让，廉洁谨慎畏惧而已。三年正月，保留本官，被罢免宰相职务。四年，再次担任吏部侍郎。六年，升任吏部尚书。窦参以宰相身份兼任吏部尚书，调任刑部尚书。不久，御史台弹劾刘咨先前在吏部主持选官时，人选泛滥失当，皇帝下诏剥夺其京子官阶。刘咨精通经学，善于发表议论，性情廉洁刻苦，嫉恶如仇，主持选官时多有揭发替换，弄虚作假的人尤其畏惧他。时年十月去世，时年66岁，追赠陕州大都督。刘咨的堂兄刘赞是大历年间左散骑常侍刘慧的儿子。年轻时凭借滋阴补任官吏，多次受任户县丞。宰相杜鸿渐从南方回朝，途经户县，刘赞储备供应精细完备。杜鸿渐的判官杨炎因为刘赞是明儒之子，推荐了他，多次受任侍御史、浙江观察判官。杨炎担任宰相后，提拔刘赞为歙州刺史，因勤勉干练而闻名。有一位老妇人在灌木丛中拾取柴火，猛兽将要吞噬她，她的小女儿大声呼喊着与猛兽搏斗来救母亲，母女都得以幸免。宣赦观察使韩晃上表表彰他的特异行为，刘赞因此被加授金子官服，两次升迁后担任常州刺史。韩晃入朝为相，将他原来统辖的地区分为三道，任命刘赞为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、宣赦持都团练观察使。刘赞在宣州任职十多年。刘赞的祖父刘子玄是开元朝一代名儒，父亲刘慧博览经史，唯独刘赞不读书，只以强猛立威，官吏们都惧怕他，畏缩不敢并行。宣州是天下肥沃富饶之地， 刘赞长期担任观察使，家中富敛，聚敛钱财，频繁进贡以希求恩宠。子弟们都缺乏家教，即使是童年稚子也能侮辱轻慢他人，世人君子都鄙视他们。贞元十二年去世，时年70岁，追赠吏部尚书。卢迈，字子玄，范阳人。年轻时以孝顺有爱、谨慎厚道著称，深受叔父崔佑甫的亲近器重。两次考中经学科，历任太子正字、蓝田尉。因书判拔萃，受任河南主簿，充任集贤校理。朝中大臣推荐他的文章品行，升任右补缺、侍御史、刑部吏部员外郎。卢迈因为叔父、兄弟、姐妹都在江南地区，正值蝗灾饥荒，恳切请求担任江南的上左官，因此被任命为滁州刺史。入朝担任司门郎中，升任右谏议大夫，多次上表谈论时政得失。转任给事中，适逢考核官员政绩，卢迈坚决推让，认为自己受官时间短，没有政绩，不敢接受上等考核，当时人敬重他。升任尚书右丞，江作监袁艮应当代理太尉祭祀昭德皇后庙，因为自己的忌日而不接受世界，被御史弹劾，皇帝下诏命尚书省与礼官、法官共同评议。卢迈上奏说，陈案、李记、戴夫士将要在宫庙祭祀，已经视察洗涤器具，而父母去世，仍然要完成祭祀。又按堂礼，散斋期间有大公之丧，治斋期间有周卿之丧，斋戒中生病，就回家不参加祭祀，都没有忌日不接受世界的条文。虽然休假令规定忌日给假一天，但春秋的大义不以家事推辞王室。现在袁艮凭借休假常规而违背代理祭祀的新命令，权衡轻重，世界是祭祀的庄严之事，比较理智，忌日是寻常的规定，详细查考典据，事情关系到祭祀进献，不应该以忌日为借口。因此袁艮被处以罚俸。卢迈在贞元九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一年多后升任中书侍郎。当时朝廷大政由陆制、赵景决断，卢迈只是谨慎自处，恪守法令而已，并且有爱恭俭。卢迈的堂弟卢迈担任剑南西川判官，在成都去世，灵柩归葬洛阳，途经京城，卢迈上奏请求到城东在其灵柩前痛哭，皇帝准许了。近代的宰相大多自认为尊崇贵重，三府以内的亲属有时也不去吊唁，而卢迈独自振起交薄的风俗，请求前往弟弟灵前吊丧，世人君子认为这是对的。贞元十二年九月，卢迈在正式堂中风，被抬着轿子回家，上表请求罢官，皇帝不同意，下诏命宰相到他家慰问。从此共五次上表坚决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说，你操行真正端方，气实深沉广博，自从担任宰相更加显现忠诚清正，正要依靠你的谋略，却突然染病，时间久了，张表多次听到，再三陈请，谦逊难以改变，暂且备其养闲的礼仪，应当满足你悠闲的职位，告退的诚意虽然极为恳切，但顺从你的请求实在令人怅然。于是任命他为太子宾客。贞元十四年去世，时年60岁，追赠太子太傅，赐予布帛作为丧葬费。卢迈两次娶妻没有儿子，以堂弟的儿子卢吉为嗣子。崔隼，字志吾，柏林人。从高祖崔行宫以后，名声地位衰落。崔隼在大历末年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博学鸿词科，受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再次受任咸阳尉。岳父王弘担任京兆尹，改任大理评事，多次升迁后担任兵部郎中。贞元十一年升任右谏议大夫。恰逢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景去世，中书侍郎平章事卢迈中风请假，户部尚书裴延龄一向与崔隼关系好，于是向德宗推荐他。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与给事中赵宗儒同一天执政，并赐金子。起初两位宰相有变故，十几天内朝廷内外仰望有声望德性的人，崔隼向来没有声望实际，等到任命下达，朝廷内外失望。他性情局促谨慎，每次言英殿议事从未发表意见。贞元十四年秋转任门下侍郎平章事。这一年因为昭陵旧宫被野火焚烧，有关部门请求修缮供奉。昭陵旧宫在山上设置多年，曾经被野火烧毁， 几乎全部摧毁，这个工部久移到了瑶台寺左侧。现在正值丰年，想要商议修建，因为供水稍远，百姓劳苦困弊，现在想在现有的行宫处修建，希望长久便利百姓。但又因改变旧制，恐怕礼仪不够周到，应该命令宰相百官共同商议。议论的人大多说，旧宫既然被烧，应该移到山下。皇帝的意思不想迁移，只打算在山上重建，命令崔损担任巴陵修奉使。于是县、昭、乾、定、太武陵建造房屋570间，乔陵140间，园陵30间，只有建陵保持原样，只是修葺而已。所有陵寝中的床褥、帷幄等物，皇帝亲自检视，然后交给崔损送到陵所。崔损因久病在家，皇帝赐捐200匹作为医药费。南北两省的清药官职，崔损都曾担任，但在位期间没有被人称道的地方。他身为宰相，母亲停棺未葬，却不提扫墓，不商议迁葬合葬。姐姐是尼姑，死在附近的寺庙，整个丧期他都不去吊唁，世人君子都谴责他。加上他过分恭顺谦逊，待人接物曲意逢迎，不只是明哲保身而已。自从建中年间以后，宰相很少有长期在位的，几年就被治罪罢免。崔损因此迎合皇帝心意，窃居大位达8年之久。皇帝也知道舆论鄙视他，只知保持禄位取悦他人，但怜惜并厚待他。贞元19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太傅，赐予布帛500端，米粟410。齐抗，字侠举，是天宝年间平阳太守齐焕的孙子。父亲齐敖只担任过低级官职就去世了，因为齐抗显贵，多次追赠国子祭酒。齐抗年轻时隐居在会稽善中读书，写文章擅长兼奏。大历年间，寿州刺史张毅征召他为判官，他通晓历事，文才敏捷，张毅非常器重他。建中初年，张毅担任江西观察使，齐抗也随同在幕府。建中3年，张毅从中书侍郎平张氏出镇凤翔，上奏任命齐抗为监察御史，仍担任幕僚，幕府中的谋划多出自齐抗。德宗在奉天时，张毅被李楚霖杀害，齐抗奔赴皇帝驻地，被任命为侍御史，10天后改任户部员外郎。宰相萧复担任江淮宣慰使，任命齐抗为判官。德宗回京后，大乱之后，天下旱灾蝗灾，国家财政枯竭。盐铁转运使袁秀认为齐抗有才能，上奏授任仓部郎中，管理江淮盐务。贞元初年，担任水陆运副使，督管江淮漕运以供应京城，升任谏议大夫，历任处州刺史，转任潭州刺史，湖南都团练观察使，入朝担任给事中，又担任河南尹，历任秘书监、太常卿，代替郑余庆担任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在此之前，每年吏部选人考试判案，另外上奏官员考核复审，评定上下等级。考核之后，中书门下在上奏选择官员复审定夺，逐渐觉得便利。齐抗于是上奏说，吏部尚书、侍郎已经是朝廷精选的人才，不应该另外差遣考官重复考核。那一年，其他官员考核判案完毕后，让吏部侍郎自己复审，一年后就废除了考判官，这大概是齐抗所论奏的结果。按旧例，礼部侍郎掌管贡举，其亲戚故舅就在考公司考试，称为别头举人，齐抗也上奏废止了。不久，上奏裁撤各州府的别驾、田曹、司田官以及判司中双曹的官员，又裁撤了中书省的驱使官和各种虚吏。不久加授修国史。齐抗虽然读书，但没有远见大略，凡是做官一定要追求极其精细，最终却变得繁琐，舆论鄙视他，狭隘刻薄。他患病后上表请求罢官，改任太子宾客，最终不能上朝谢恩。贞元20年去世，时年65岁，追赠户部尚书，又赐给他家眷200匹。使臣曰，斗参结党营私，不顾君主的告诫，这是悖逆的。其应屈意进贡，希求任用非常荒谬，但爱戴君主处理政务，往往有长者之言。刘孜如迈持家修行严谨，遇到事情值得称道，气量虽然局促，但不妨碍成为君子。而崔损、齐抗之流哪里值得一提，竟然玷污台阁相位，大概是当时君主轻易授予罢了。 赞曰：器物同置一处，贵在宏大通达。斗参阿谀其应坚佞，偏狭邪僻相同。刘孜儒迈的品行，可以修饰自身，既是安民，为何处于其中？